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九月初的时候呢，跟你一起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介绍不同的新节目啊，我发现呢这个月都挺多新节目的。
那很好啊，
上个礼拜有这个残奥啊，这个趴运321，也有我们新的良友圣经学院的那个使徒行传。
还有对啊，九月份呢通常我们的焦点就是放在开学嘛，说到学生要学习这个问题，其实
倒是没有这样的节目
当然没有了，因为这个是交给学校要做的事情。那良院不是有新课程吗？那我们现在要说的，我们就把焦点推送一下呢，关于职场了。
哦，职场，那我们良友电台职场的节目也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多，
虽然大部分人都在打工，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专门职场的节目
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留意我们这个是什么节目呢，就是晨曦讲座，9月9号就是礼拜一开始呢，就有一个栏目职场使命，职就是职业的职，场就是场所的场，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到底有什么的使命呢？
其实呢我的教会呢是运营了十多年的城市宣教，就是说职场的一些的使命啊，怎样在这个职场里头活好基督徒的位分呢，但是呢我老是觉得他们说的东西好虚啊，要跟同工们传同事们传福音，然后我想我们良友电台所有的同工都是信耶稣的，传什么福音呢然后呢你要做好见证，哪怕你的老板呢是一个可能对你不好啊，你也得呢好好活好你的那个定位。那我觉得我的老板也挺好啊。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对，那就是呢我觉得是一些比较已经是比较仔细落实在工作里面的。我自己觉得呢职场的一个使命呢更在乎一个呼召。你在这个场所里面所做的事情，你要有一个使命感，然后呢你就好好做好你的工作，而且呢你对待身边的人。
但是有一个差异呢，就是以前的人呢觉得工作呢我们能够荣耀神，工作呢是有一个伟大的使命的，但是这个年代年轻人觉得我就进去当个螺丝钉嘛，你叫我干嘛，我躺平就好了嘛，
很重要的，
没用的，没我也没差别啊，我不如躺平。所以呢那个工作呢就变得好像跟他们的生命呢是一个敌对的那个角度，
是
以前呢就觉得我工作是发挥价值，就有点差别
啊。所以这个就要重新眺望信徒你在职场的使命了。
对了，
对对，
所以呢就鼓励大家呢去听下个礼拜一开始啊，我们的职场使命，我们特别呢请了一位的在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的总监啊，他是杰出的商业女性，她现在呢是职场事工的一个的孔雷汉卿长老，Elaine Kong， 她就特别呢谈谈双职的侍奉者，一方面在教会侍奉，在家庭里头侍奉，同时也在工作场所来侍奉。
哇，她被誉为呢杰出的商业女性之外呢，还最具有活力的一个管理者。
对，我最怕这些有活力的管理者，例如康宁，太有活力了，每天都给我新意见。
我常常在想呢，这些的管理层呢带来的有时候是压力。比动力干更多一点，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有点害怕，有点害怕。
但是来听一下吧，有可能他的火被就是也燃亮你心里面的火，也说不定哦。
对了，所以记得了，逢礼拜一我们的晨曦讲座就有这个内容了。好，那现在呢就交给麦老师，也交给这个熊乐、向华还有康宁谈谈福音广播跟普通的广播有什么分别。
福音广播造梦人，广播梦工厂，广播人修养。
大家好，又是我麦老师。今天我们谈到福音节目，我相信很多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 都是在主持一些福音节目。那究竟一个广播人跟做一个福音的节目，我们有一些什么要留意的呢？或者是我们要注意的，或者是我们应该还是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不是权威哈，我不是神学家，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广播人。这个是我的经验，跟你们分享，不是权威的说法，大家可以参考用。第一呢，就是我们做福音节目的时候，千万不要怕谈到你自己信主前跟信主后的改变。我很怕有一些主持福音节目的朋友，他们总是说一些理论，或者说别人，但是其实当你做了好几年的一个福音节目的主持人，听众都很想知道你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他们很想知道你信主前信主后你的改变是怎么样，或者是你面对跟他们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不要怕谈到你自己的改变，或者是你自己信靠耶稣的时候你的决定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非常感人，好过你讲很多的理论。第二，要真心爱你的听众。如果你的节目是像一些民工传福音，但是平常你在家，或者是你在街上，或者你出去逛街的时候，你看到那些民工，你会避开他们的，那我告诉你，你就别广播了。因为你一定要爱你的听众，如果你不爱他们，装不下去的哈，很快就会被拆穿的了。第三，我们做福音广播节目的时候，我们要随着感觉走。怎么随着感觉走呢？有的时候你访问一位宣教士，他讲到一些的事情，你很感动，你想哭，就哭出来了。要随着你的感觉走，因为你的听众也是会听到啊，他们听见的时候，有可能他们也哭。那么你也是人啊，你是广播人，但是你还是一个平常人，所以不要因为你想哭的时候你就把机器停下来，或者是你现在我播一首歌因为我要哭了，不需要这样。有的时候你到很感动的时候，你突然间想起你的听众，你很想跟他们祷告，跟他们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跟他们一起做一个悔罪的祷告，你就立刻祷告了。要随着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动，随着那个感觉走，你的节目才是有血有肉的。第四项，就是应该在节目里头包含了很多各种领域里头的基督徒的见证。你一个人讲不够的，但是你访问了一个人，他的见证会感动很多人。不是他们的成功，或者是他们怎么厉害，怎么在他们的生意上面赚很多钱，而是说他们的忧虑，他们曾经的不好，神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神是如何让他们知道一定要依靠神。这种的见证呢，是胜过很多的理论。不是访问他们的成功史啊，而是成功让神成功改变他们的那个见证。第五，很多做福音广播的人都不理现在社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流行文化呢也是觉得说，哎呀，那些跟我这个传福音没关系的。不对，作为一个好的福音广播人，你对时事一定要敏感啊，你对流行文化也需要知道的更多。但是这个知道或者是了解之后，不是要你在你的节目里头发一些议论，或者是能够在谈论这些的政治或者是流行文化。但是你心里面知道之后，你做出来的节目 就比较是贴地，就是跟别人社会各种的人物都会有关联。第六，在福音广播节目里头不辩论，因为我听过有一些牧师讲，很少人是因为你辩论赢了之后而信主的，他会在另外再找一个节目或者找一个议题跟你再辩一次。那么尤其是你辩论赢了之后呢，他不会因为这样来信主的。所以在节目里头避开所有的辩论哈。好，常常要知道有一样东西，信主之后不一定有好结果啊。这个结果不是说圣经里头的结果，神的心意的结果，而是我们人的一般的结果。就等于说信了主，我的病不一定得到医治的，有可能我会死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就会知道说一个信主的人，他是勇敢的面对死亡，因为他知道他死去的时候他会到天堂，会到一个更美的地方。所以在你的福音节目里头不一定要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会一帆风顺了。好，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做福音节目的时候有一些属灵的俗语，所谓的福音广播的口头禅呢，好像交通啊，我们知道交通就是弟兄姐妹，然后大家我们互相的关怀，我们互相的说话，互相的了解。但是一般的人听起来呢，交通就是等于公共汽车等等，火车高铁这些，挣扎或者是陪谈陪灵，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所以有一些属灵的俗语我们一定避免在我们的福音广播节目里头出现。好，最后一样东西就是要了解，作为一个福音节目的主持人，你跟你的听众一样，但是你有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你会有喜乐，你做人会积极，你很乐观，也乐于助人，而且面对的困难是一样的，但是你因为有主耶稣，所以你面对同样的事情，你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好，我们下一课再见。
广播梦工厂每逢星期六在 iRadio 爱广播节目内播出，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广播梦工厂 2.0 我们又来学习了，康宁跟熊乐和向华一起。
你好你好。
对，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广播啊。那今天麦老师呢就跟我们讲到福音节目，那我想请问两位，你们听完以后觉得福音节目其实跟一般电台的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自己觉得呢，福音节目应该就是把那个节目的焦点多放在人的故事的身上，就是呢嘉宾呢或者是主持人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故事之类的，而不是说外面的那些节目没有，但是呢外面的节目可能多放一些就是主持人的想法，或者是他对于那些时事啊或者是那些事件呢的一些观点，而不是那个人的故事的身上，还有就是上帝的工作的身上了。
向华呢，
对、
你的看法呢？
我也跟熊乐差不多，我觉得福音节目就是有个强烈的动机，就是就是让人很直接的让人认识主耶稣，而其他的普通的节目最终的目的也是一样，但是可能会比较间接一点呢、或者就是让人预备心灵去接触福音这样。
那其实我觉得向华讲到了重点，福音节目跟其他电台普通的节目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讲到福音嘛，就是讲到耶稣。你说熊乐说的人物故事，我在想坊间的一些广播节目有可能也有人物专访，那也是人物的故事，但是电台的福音节目的人物故事跟外面的电台的人物故事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不一样，就是要看从上帝的眼光或者是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故事，让听的人也会发现在这个人身上上帝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差别。在电台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其实跟外面普通电台呢也一样的，我们可能会有采访啊，可能会有专业人士来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的技能，然后帮助我们听众去了解啊，又或者呢有我们兴趣上面的分享不管向华未来会不会讲戏剧或者是讲音乐这些外面都有。不一样的就是你发现所有这些节目在福音电台里面都会有那个元素，就是把人目光或者是他的焦点慢慢的转向到底上帝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怎么看的。你们会不会有一点对于自己的见证或者是上帝在你身上的一些故事呢难于启齿去告诉别人呢？
我也想过，因为我是一个新二代嘛。
对，
就是有人
对
有人会觉得新二代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得救的经历。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这样的感觉的。一开始我也觉得好难跟人分享信仰因为我一开始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好像没有经历过还没有信耶稣的日子。然后呢我就后来呢我就发现其实虽然我是新二代，但是因为在我成年以后，其实我有很多自己的信仰的经历。我从爸爸妈妈的信仰到我自己的信仰，是这个过程呢其实很值得去分享，而且有很多神的恩典在里面的。
非常同意，真的是每个人都会有他那个转折的地方的。即使你从还没出生已经听到耶稣，但是呢什么时候就像你说的从爸爸妈妈的信仰转为我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一个过程。
个人经历啊。
那熊乐呢，你应该是比较容易说你的见证，对不对？
对啊，对啊，因为我跟向华不同，是我是新一代，
而且你父母到现在还没信耶稣。
对，有点复杂。就介于那个信与不信，
信
与不信之间，对对对，很复杂的。
是，所以你分享的时候，会不会反而比较容易呢？
是的，因为就是好像向华刚才说嘛，因为我自己信耶稣嘛，所以呢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是很多的，清晰我信之前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然后认识耶稣以后我的那个性格的转变人生观的转变也是很巨大的。这个就比较容易去说。然后呢因为我也有很多机会去分享信仰嘛，跟别人去分享福音，除了是说这未来有了福音可以去上天堂之外呢，也有一个部分会讲自己的经历嘛，这个也都是经常说了，很熟了，
这个就是见证的部分了。
对
对
对对，
其实人自己的经验呢常常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你是说因为别人不能否定你的经历和你的感受，而自己讲出来呢而且很有那种力量和感染力，因为你是信的，因为你经历过你就相信这个事情，你讲出来呢
对对
你也不会胆怯，对不对？那我就想起呢最近六月份父母亲节的时候，我教会呢就举办了一个福音的聚餐邀请了不信的人，我们有差不多30几桌一起吃饭，然后呢在过程里面就讲见证。那我们的家庭呢就被邀请去分享见证从我的婆婆我的女儿还有我们夫妻俩，好像三代人呢都去分享不同的经历。那我的女儿就是新二代她呢我在想到底她分享什么呢她原来也有她自己的经历。她就讲到小时候她常常做噩梦，她很害怕不能睡觉，妈妈跟她一起祷告那这些的过程呢其实也是很真实的一个小孩经历过的。那所以呢在场听的人呢也会被感动这些都是自己的经验。 对，
对， 对是的是的，就是自己的经历从自己的那个 感觉还有自己的那个记忆里面讲出来，就是最有那个说服力嘛。
对啊，别人都喜欢听故事嘛，故事会比较动听一点，而且呢，
对对对，
比起理论呢一定会更好。
所以有些人说呢，这最成功的那个售货员呢，就是自己用过然后把那个使用经验拿出来说，不是说那个信仰跟那个售货一样，但是还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那其实在福音节目有时候可能有些不认识的人、啊、特别不认识良友电台的朋友，他们一听了福音电台、
啊、
福音节目，就会马上想到呢沉闷啊，讲道理、
嗯、
啊，讲耶稣、啊、
老一辈的老一辈会听的，
通常都会马上想到这些。但是呢，如果真正能够多听一点我们电台节目的朋友都会发现很多元化的，甚至呢有一些的节目呢我们很贴合现在的潮流啊、或者是流行的文化、但
是
呢是又会引起另外一些比较传统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质疑了、哎呀，你们福音电台为什么讲这些话题、
你们变了，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讲这些俗世的这些的话题呢？你们怎么看呢？
这个的话我会想起保罗他去那个三次去那个宣教的那个旅程，我记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说过，他保罗去到那里就跟那里的人做怎样的人，就是那里的人这是怎么样的人，他就做一个很贴近他们的人，为的就是把那个福音传到他们的耳中。我觉得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教导了我们呢就要跟人去同在，然后呢跟他们说类似的话语，让他人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和蔼可亲、然后就觉得这个人说的东西好像有可以听的价值。也想起耶稣，耶稣他经常说的比喻，比如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那个得鱼的比喻啊，也是当时候以色列的人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潮流，他们一听就懂的东西。所以呢就放到现在，我就会觉得我们去贴近潮流而不是只是世俗而已，而是呢我们就跟现在的人去想什么，去留意什么，做一个贴近，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们分享，他们会更加容易听，就不会有一种对立的那个感觉嘛。
是
啊，讲起保罗我想起呢，就是其实保罗也很懂得去利用当时的流行文化啊、例如雅典呢，它是一个很多神的地方。保罗在一个神的一个祭坛的上面看到啊，写着喂食之神，然后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就跟雅典的居民说，哎，我就跟你们说，这位神是谁，就是我们的上帝。
是
啊，所以我觉得就套用在我们现在，其实流行文化也是人创造出来，里面总有一些的契机能够让福音去套用在里面。
就是正如我一开始问大家啊，在电台或者是福音节目跟其他坊间的节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就觉得呢我们也可以一起讲流行文化，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到底这个文化让我们怎么样看到神。那这个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能够带出这个信息，我觉得为什么不能用呢？就像你们说的，保罗就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了得更多的人。那希望呢我们也这样的讨论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些的启发，在我们作为信徒呢不一定做福音节目，不是每个人都做广播人，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总会接触不同的人，你都会有机会向他们讲还福音。那我们可以用一种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好，我们就今天学习到这里啦。
好，拜拜
拜拜。
来来来，中秋节嘛，你说说看，我哪一部分最像月亮？
我说啊，你的笑容，哎，好像月儿弯弯的上弦月一样好看
呢。哎，会说话会说话，还有呢？
你的肚腩有点像半月。
怎么说？
后面是平的，前面凸出来，哎呀，不就像个半月吗？
你这不就是说我胖吗？
哎呀哎呀哎呀，我像你的心好像满月，心中只有你呀。
你在我身边， 今夜月亮特别圆。
良友电台祝福你
中秋节快乐。
哎，说起来还有一个礼拜就中秋节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记得了留意我们的不同的节目，例如现场今天呢好像差不多要有中秋节的这个电子贺卡了。
哦，对啊，有月饼吃吗？
有没有呢？
我
知道这个
不同的地区的听众都会吃月饼的。
故事新天空好像有个中秋节的特辑，又庆祝这个中秋节，他们完成了整个旧约的研读。
哇，值得庆祝啊！
嗯，对了，那我们呢，现在呢，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其中呢。他7883呢就说，哎呀，我是个老信徒，但是呢我也有软弱，但是呢我老是刷手机看电视没有节制，这个是李弟兄。那
这个是需要修剪的，对不对？
对了，鼓励你，
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祷告。哎，我们呢刚刚这个礼拜礼拜一康宁负责的早会就是九月第一个礼拜一嘛，我就跟同工一起呢为着各个人需要修剪的事情呢来互相祷告。
对了，那希望呢你把这个修剪到看电视变为听良友电台把刷手机呢就变为听良友电台那就 OK 了哈。
你太硬销了吧
对，也不错也不错。那另外呢一位JMEI777 呢就问我们，请问使徒行传什么时候能播出这个新版呢？
很快
了，就是上个礼拜了，快到你已经可以再听了，
已经听到了，
已经放了几集了。那还有呢，这个月底我们还有一个教会历史的课程，那万峰已经收到声档了，所以肯定能播出了。
是的，那赶快去听了。那这位听众朋友原来是期待太久了，已经播出都不知道了
啊。对了，另外呢有一个朋友呢就问我们呢5661啊，他说，老师，我想去香港跑外卖，听说最低30元一单，是内地的好几倍，但是房租太贵，有没有办法提供我可以来香港跑外卖呢？为什么发给我们爱广播的信息什么都有的哈，所以我就专门还有再给你一个厉害的8112呢，就说你好，良友咨询平台吗？是
好，他问什么呢？
另外一些正常的事情啊。那所以呢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信息，我也非常喜欢在 iRadio 爱广播有这个空间读出来，因为其他的节目都是正经
的
嘛。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很愿意跟你回复关于信仰的问题，那你个人成长的问题我们也愿意与你同行。那么至于你说要到香港这一种的生活的问题呢，有时候我们也很难解决。香港的确可能薪水比较高，但是呢消
费
也非常
高
啊，
吃一顿饭50-60块哎。
对啊，所以真的是要考虑的。而且呢身份的问题呢不是那么容易的
啊，可以来工地打工，据说现在可以，但是这个只有再跟你聊
要申请啊。
好了，那另外呢6832呢他就说呢，我这么多年一直听良友电台，主耶稣借着良友的中谱讲解真理的道，随意选择听，带领走正路，主借着我邀请并鼓励群里头包括不信的朋友都去听，也可以去传好福音。哇，非常感恩、啊、
是实在感恩呢、啊。
对了，
那其实他有听很多的节目啊，而且呢为着一些节目会给我们一些的建议，那非常谢谢你。
对了，那谢谢你在这里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们一起修剪好我们的旧我哈，迎接我们上主。好，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